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我们知道在他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先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啊，接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要圣灵带领他去受魔鬼的试探呢？显然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过的。因此耶稣如何胜过试探，为了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世的时候经过魔鬼的试探，我们也可以得胜而有余。因此当我们要经历到灵命的更新和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世的时候如何胜过魔鬼，他如何认识自己，他如何能够胜过这世界，他如何教导我们胜过这世界，我们不断地从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所以第三堂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胜过魔鬼。我们先来读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 Martin Lloyd-Jones， 可能各位知道他。 Martin Lloyd-Jones 是英国的一位很著名的牧师，同时他也是一个解经家。在他讲到魔鬼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有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现今的世代，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只有透过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魔鬼和所发动的不寻常的活动。确实，我认为一个人相信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事实，是检测这个人的信仰最好的试金石。剖析一下，一个基督徒要过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享受主里的平安和喜乐，一般的教会要兴旺，都不可忽略这件事。在现今这个伦理沦丧、道德败坏、暴力横行的世代，最重要的莫过于追踪那位在空中掌权者，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及其行动的轨迹。我们不但要学会如何与他的和他的势力征战，并且当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诊断出我们的病因，又如何能指望病得医治呢？在这里 Martin Lloyd-Jones 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20世纪，各位晓得过去的20世纪发生过两次的世界大战。在过去20世纪当中很多的人信仰，本来像美国本来是一个 很多人信仰很虔诚的一个国家，但是到了60年代70年代以后，开始所谓道德的败坏，开始所谓男女关系的解放，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增加，开始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社会问题开始出现。那我们在全世界里面都看到各样的战乱和动荡不安。他说这一切，这一切其实都是魔鬼的作为，是魔鬼在作为。很多人认为说魔鬼只是代表一种邪恶的势力，魔鬼只是一个罪恶的总称，而不相信到说魔鬼事实上是有位格的。什么叫有位格呢？就是它是一个实体的，是存在的。而且当我们讲魔鬼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指一个象征性的，而是一个大魔鬼，一个大鬼，然后带着很多的小鬼，就带着很多的小鬼的来进行各样的破坏的活动。也就表示说，就好像有上帝有天使一样，那魔鬼呢也是有一个魔鬼的首领，最大的魔鬼的首领，然后呢有各色各样的邪恶的魔鬼，一些小鬼，有的可能是色鬼，有的可能是贪恋的鬼，有的是说谎的鬼，有一些是 迷惑人心的鬼，有一些是试探人的，或者是威胁人的，也就是有各样的小的鬼啊的魔鬼呢，他们啊各尽其职，他们是好像一个邪恶的恐怖组织的一个势力一样，他们有情报，他们有行动的，他们有调查的，他们有研究的，他们可以借着各样的偶像来迷惑人，可以借着算命的方式，可以借着邪灵的方法来啊使人受他的迷惑哈。魔鬼是一个组织，魔鬼是有位格的，好，这是我们啊需要有这样一个了解，就是我们要了解到魔鬼它是一个邪恶的组织的势力。那已经去世的林道亮院长，很多人啊认识他吧，听说过他啊，在台湾的华神当过院长，在北美的华啊在北美啊他开创了罗省教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啊最相当早的一个神学家。那他特别啊开过一门课叫做魔鬼学，魔鬼学一般神学院很少有这样的课，那林道亮院长他开过这一门课叫做魔鬼学，他就特别讲到，他说魔鬼啊，魔鬼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不是只是一个邪恶势力的总称，它是有位格的，表示说它是实体的，它是一个灵的实体，那有很多的小鬼受它所差遣啊，魔鬼的差役啊，就是说魔鬼的差役呢，要来攻击圣徒，攻击教会的牧师，来引诱一些传道人，引诱一些信徒啊，借着啊各种的宗教，借着各种邪灵的势力，借着这种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诱惑，来迷惑许许多多的人。因此我们啊对魔鬼如果没有认识，没有认识到魔鬼的存在以及魔鬼的势力的话呢，那我们很多时候会不知不觉堕入魔鬼的引诱中而不自觉。因此当我们想到要灵命更新，我们盼望能够教会复兴的时候呢，认识魔鬼而且胜过魔鬼，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好，那在圣经里面到底啊，告诉我们魔鬼用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举三个最具体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第一个当然就是亚当跟夏娃，因为这是因为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以后，人类才堕入到罪恶的光景当中，才进入到堕落的光景中。那我们看到啊，魔鬼对亚当跟夏娃，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魔鬼怎么来试探亚当跟夏娃呢？我们看到他借着蛇的形体，当时的蛇说不定是很好看，说不定有很美的一个外貌啊。那他借着蛇的形体呢，用着一些具体的事物，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借着看得见的很美的诱惑人的眼目的，来让人家怀疑神啊命令的绝对性啊。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要死。各位记得吗？上帝对他们说一定会死，但是魔鬼说神岂是真说。你看，把上帝绝对的命令用怀疑的，用啊，可能是这样吗？怎么会是这样呢？啊，用人的理性想要去了解上帝的命令啊，人，上帝赐给人理性，赐给人感性，但是上帝的命令必须用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绝对顺服。魔鬼的厉害之处呢，它在于用上帝说过的话来诱惑亚当夏娃，但是却让你怀疑说，上帝岂是真的说吗？上帝只是说说而已。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吗？圣经的话是绝对的吗？在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在今天就不一定这样的吧。这就是所谓魔鬼的厉害之处哈，他让你怀疑上帝话语的绝对性。接下来魔鬼呢，投其所好，投人之所好呢，用诡诈的方式呢来诱惑人。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是非常悦人的眼目啊，非常的漂亮啊，看起来非常的可口，它是很美的。因此呢，人喜欢美食，喜欢美色，喜欢美物，喜欢美衣，喜欢美容，喜欢美名啊，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性中的缺点。因此魔鬼借着人的喜好来诱惑人。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看起来非常的丑陋，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啊受它的诱惑，但是它看起来很美， 那既然上帝造了这么美的东西，应该就是要让人享用的嘛，这叫投其所好啊，而且让人想要，眼目明亮。接下来他说，你如果吃了三恶树的果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眼目明亮。好，最厉害的这是眼目明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难道知道善恶不好吗？各位有没有想过，伊甸园里面有所谓恶吗？在伊甸园当中，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那知道善恶，对我们今天来说，当然我们需要，因为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罪恶。但是伊甸园里面并没有罪恶。亚当夏娃要知道善恶做什么呢？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幻想，这只是一个虚妄的盼望，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刚刚 Pastor David 讲到，我们会有很多 expectation， 我们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一旦撒旦入我们的心以后，我们就希望说，我像 Wonder Woman 一样，我像 Superman 一样，我能够飞，能够把内裤穿在外面，然后在空中飞来飞去啊。好，我能够把整个车子抬起来，把要失事的火车把它抬起来啊，甚至把整个地球都浮起来。就是我们有这种 unrealistic 的 expectation， 就是我们想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这是魔鬼的厉害的地方，它让我们有一种不实际的、不需要的。不恰当的一些期望，那么这一些期望呢，使得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像 Wonder Woman 一样，我没有像 Superman 一样，或者我没有像 Mel Gibson 一样，或者没有像 Tom Cruise 一样，那我就不是勇敢的男人，我就不是好的男人，我就不是英俊的男人。总之就是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期望啊。好，那魔鬼也是一样，他让亚当、夏娃他们有一种期望说，我既然上帝吩咐我管理园中的万物，既然让上帝赋给我管理这些动物、植物各样的园中的走兽跟爬虫，那么给我这么多的责任的话呢，我能够知道善恶不是更好吗？不是更好吗？他带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带着一个上帝没有要求他的期望来作为自己的期望。那当人一旦有了期望以后，魔鬼就可以趁虚而入，因为这些期望呢，让你希望说我要更多，我要得到更多，我要得到更多，我已经有了，但是我还不够，我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刚刚讲到 limitation， 就是 ASK， know your limitation， 就是要知道你的极限。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之间有天渊之别。那上很多事情上帝做的，人不可能如神一样。我们问很多的问题，我们求很多的答案，事实上这些答案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人不可能了解，人有人的限制，受造物怎么可能了解创造者一切的丰富呢？甚至圣经中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好像也很难思想到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绝对的答案。为什么？因为这是属于隐秘的事情，这是属于奥秘的事情。那我们人救恩，如何行善，如何讨神的喜悦，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人可以知道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那因为这是属于神的奥秘。所以呢，当魔鬼试探亚当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呢，让他们想要说像神一样。最厉害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像神一样，人是人，但是人想要像神一样，想要像神一样，那这是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之所以会犯罪的很主要的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 C.S. Lewis 他不是说过吗，他说人类最大的罪、最原始的罪、最根本的罪就是骄傲，因为人想要像神一样，这是最大的骄傲。人跟人之间彼此比较，那人你觉得我比别人好一点，这是骄傲，这是小的骄傲。但是人想要跟神比较，而且想要像神一样，这是最厉害的、最根本的、最大的骄傲。所以呢，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落入这个试探当中？因为他想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知道善恶，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责任。知道善恶， 这很多哲学家想在寻求这个问题，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创造者，这是这位天地万物的审判者才有能力来判定善恶。因此当亚当夏娃他们刚刚被造，他们其实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却想要像神一样。总之我们看到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就像约翰一书，约翰二书16节那里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就是你身体，就人因为有肉体有身体，那么人有肉体，因此就有一些肉体的欲望，不是属灵的欲望，而是属肉体的欲望，满足人的肉体的需求的一种欲望。在眼目的情欲呢，就是用眼睛看的时候觉得好的，但是它不一定是长存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永存的，但是我们的眼睛觉得哇，这个很美，这个很好，我非要有不可，这叫眼目的情欲。然后今生的骄傲，就是只有在今生才能拥有的骄傲，不能带到永恒的，只有在今生可以夸耀于人的，那这是叫今生的骄傲，其实说短暂的，其实是不实际的，或者是不长久的骄傲。那这是所谓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世界的东西都是邪恶的，都是败坏的，但是当坠入了世界以后，世界上许多原来美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试探，原来是好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骄傲，原来我们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我们眼目的情欲。也就是世界呢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因此当我们要成圣，或者说我们要得胜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警觉，警觉说当初魔鬼如何试探亚当跟夏娃，今天也会同样的方式来试探我们。上帝已经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们按理说应该已经非常满足了，所有的果子吃，如果他们每一天吃一种的话，那可能要吃好几年才能够吃完。但是因为这一棵不可以吃，我就偏偏看这一棵树，我就偏偏看这个果子，我就非要得到不可。各位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像有很多所谓禁书销路最好，因为既然禁止不可以看，那我就一定要看看说为什么要禁止不可以看呢？所以呢就想要好奇，想要非看不扯，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呢如果政府颁布哪一本书是禁书，哪一本书呢就会有各种的版本出现，然后呢会非常的流行啊，因为大家想要看看啊。那同样的，上帝既然禁止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们就好奇，他们就想要说我一定要试试看，我一定要试试看为什么不可以吃呢？那这是魔鬼用人性里面的软弱来试探亚当跟夏娃。好，这是一个例子哈。好，再来第二个很有名的例子，约伯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哈。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他本来是一个义人啊，他也懂得教养自己的子女，他家境非常的富有。魔鬼就控告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他说，约伯为什么敬虔呢？为什么爱你呢？因为你看你让他家庭家境非常的丰富，你让他儿女非常的孝顺，你让他拥有非常多的奴仆、牛羊、骆驼，因此他就会敬畏你了。如果你打击他，你让他失去这一切的话呢，他就不会再敬畏你了。这是魔鬼在控告约伯，他在寻找可以控告他的把柄。他看到约伯行为正直，他看到约伯也敬畏上帝约伯也懂得教养子女，好像找不到其他可控告他的地方，那么他就再找看，如果让他遇到苦难呢，他会不会离开你呢？他在寻找可控告的把柄。我们注意到这是撒旦的一种伎俩，就是他的一个方法，他要寻找你到底有什么弱点可以让我趁虚而入呢？我们有这样警觉的时候，就要想到我现在看起来都很正常，很属灵，很健康的样子，但是魔鬼总要寻找可以攻击你的方法。刚刚 Pastor David 讲到他的太太产后忧郁症，按理说生产以后生了小孩应该很高兴才对啊，而且要要喂养小孩得到了一个新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应该是非常喜乐的事情才对，应该是全力以赴才对，怎么会得到产后忧郁症呢？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你看起来一个很 正常的很健康的也爱主的一位姐妹，但是生了孩子以后却会得到产后忧郁症。那魔鬼呢，他就寻找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啊落入这一种啊被试探的光景中。好，那魔鬼对付约伯呢用什么方式呢？对亚当是用漂亮的美丽的啊悦人的眼目的看起来是很好吃的果子来诱惑他。对约伯呢，天灾人祸疾病，这是一般我们常见的灾难啊。好，接下来进一步呢是亲友来攻击他。你看他的三个好朋友从远方来到他那里，他们本来是撕裂衣服把尘土擦在头上跟他一起哀哭，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就开始来攻击他了，开始来探索问题了，说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些灾难呢？那他的朋友主要的观点，各位都知道整个约伯记他们啊彼此有三轮的辩论，三轮大辩论。在辩论当中，他的朋友一再的强调说，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上帝让你遇到灾难，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为什么会让你遇到灾难呢？一定是你犯了罪。这是他的三个朋友主要的观点。那约伯的辩驳呢，他说我没有犯罪，我在上帝的面前是正直的。那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情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命运，比如说这是我的命运，上帝注定让我受苦，让我先非常的富有，让我非常的顺利，让我非常的平安，然后呢上帝就加灾难在我身上。我做主我是出生的那一天，上帝啊加灾难在我身上，因为我本来啊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好，一个是归诸于命运，一个是归诸于你的行为啊，就说你有恶行，所以上帝要惩罚你。一个是说我的命运命苦，好像中国人所说的我的命是苦的，因此呢我就注定要遇到这些灾难。那他们彼此辩论，引经据典的辩论啊。那他的妻子也厌弃他，他的妻子说，你敬畏耶和华有什么用？你看你现在孩子也死了，财产也没有了，你自己身上又长了毒疮，你看你的朋友都唾弃你，你的朋友都攻击你，你还有什么盼望呢？你还有什么希望呢？这个妻子呢是实在不是一个好妻子啊，因为在他丈夫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呢，妻子没有支持他鼓励他陪伴他，反而在又攻击他。你想想看，约伯亲友都离弃他，他的妻子也离弃他，他这时候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好，这是亲友所加予的口头上的伤害啊，心理上的压力。这是魔鬼攻击约伯的方式。我们看到魔鬼借着苦难让人来怀疑上帝的慈爱跟能力。如果上帝爱你的话，如果上帝是爱的上帝，为什么会让你遇到苦难呢？为什么会让你有产后忧郁症呢？为什么你的孩子会生病呢？为什么你自己那么爱主，在教会摆上这么多，结果你却得了绝症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我相信各位在教会中一定遇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一定是年老，而可能是在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遇到绝症，然后呢，我们迫切的祷告、进食的祷告，最后他还是去世了。很多人的信心就大受打击，说你看这个弟兄这么爱主，他这样的忠心侍奉神，他十一奉献，他又关怀弟兄姐妹，那么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的姐妹，为什么上帝那么年轻就去世呢？如果年纪老了以后得以善终，我们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年老了以后身体衰弱了，那么去世了，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年轻的弟兄、中年的弟兄，正是最有为的时候，为什么上帝把他带走呢？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呢？那到底我们侍奉上帝有意义吗？我们敬拜上帝有意义吗？结果还不是跟其他人一样呢？我们会感到恐惧，会灰心，会怀疑上帝的能力。那这是魔鬼所用的一种方式啊。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地方，你如果敬拜上帝，你可能会被约谈，可能会被监禁，可能会被鞭打，可能会你不能升迁，你会受到有形无形的压力，你教会聚会的地方会受限制，说不可以，房东不愿意再租给你，你很可能直接的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都会有不同形态的逼迫。那甚至有一些国家，你信了耶稣立刻就会谋杀掉。 那啊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在两个月以前，我们去参加一个宣教的聚会，那在当中有一位姐妹，她是从上海出来的啊，她跟她的先生呢到阿富汗去做宣教士，去阿富汗做宣教士哈。她是上海人，她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那他们结婚以后到阿富汗去做宣教士。在他说他们在阿富汗这六年的时间当中，已经有20几个宣教士被谋杀，就是被阿拉伯的那些恐怖分子谋杀。虽然阿富汗已经是美国的管辖地了，但是那些民间的恐怖分子还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常常会听到枪声啊，他们常常会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就被人在半路上就杀掉了哈。六年当中20几个宣教士就死在阿富汗。那我们会问说，上帝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上帝，他们既然都是愿意为上帝去做宣教的人，为什么上帝让他们死于非命呢？他们常常每3个月就要搬一次家，因为他们的家开放做聚会的地方啊，开始的时候啊还不太知道，等到他们的家渐渐人多了，开始聚会以后，恐怖分子就开始来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几乎每3个月要搬一次家，每3个月要搬一次家。那么魔鬼借着这些恐怖、威胁、死亡、监禁、鞭打，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一些苦难，来让我们怀疑上帝的能力。说如果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上帝是爱的，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些苦难呢？这是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魔鬼来攻击基督徒，攻击爱他的人，攻击他的仆人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刚在讲说阿富汗的宣教士，这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亲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有一对好朋友，他们夫妇也是传道人，然后他们的女儿跟女婿到中东那边一个国家去，然后他们去了以后呢，领养当地的孤儿，领养当地的孤儿到他们家里面去。那3个孤儿当中，其中有一个呢后来死掉了，因为领养的时候就已经奄奄一息，已经身体非常差。那他们领养了以后呢，就那个孩子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当地的政府说你们害死了这个孩子，所以要把他们夫妇关到监狱里面去，把他们关到监狱。他们家里还有孩子，但是呢不管，就是把他们夫妇关到监狱里面去。所以这对做父母亲的，就是祖父母呢，需要飞到那里去帮他们照顾孙儿孙女。而且这个审判的过程很长很长，我现在不太记得是1年还是2年的时间。你会说他们为凭着爱心收养孤儿，然后呢却被当地的政府所逼迫，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政府硬说这个孩子是被你们害死的，所以要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去。这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也问说，他们用爱心，他们领养孤儿，他们愿意去做宣教士，他们离开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去那个中东一个很小的国家，那名字我想一时讲不出来哈，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国家，然后在那个地方却遇到这样的逼迫，那到底是我错了呢，还是上帝错了呢？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约伯遇到这个逼迫的时候，到底他怎么来面对这个逼迫呢？我们看到最后约伯怎么得胜的呢？亚当夏娃失败了，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们的失败造成整个人类无穷的后患。约伯遇到逼迫，他也灰心过，他也软弱过，他也曾经求死过，但是后来渐渐的，他认识到说，上帝使人在夜间歌唱啊，就上帝使人在夜间歌唱。夜间是最阴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好像一点亮光都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却认识到说，上帝会让人可以在黑暗中，可以在夜中歌唱。后来渐渐的，上帝开始来启示他，来开导他。上帝对他说：“你看到天空的星星吗？”你看到鳄鱼吗？你看到河马吗？你看到地上的这些树木吗？这些受造物 你又能够解释说为什么星星悬在空中而不会掉下来呢？为什么鳄鱼有那么坚硬的外壳，它刀枪不入呢？你看河马，你看它多么大的力气啊！你看到田野当中的那些野马，你看它能够奔驰到各地的地方，你看到这些树木的花开花谢的这些奥秘。他说你这些受造物的东西你明白吗？你连受造物都不能够明白，你怎么能够了解创造者的智慧呢？你连这些受造物，人类科学再进步，对这些所谓受造物我们的了解都还是何等的有限。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个得主，他们是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了解分子里面的又很细的结构。那他们你看人类所谓文明进步到这个地步，现在才开始在分解分子里面的一些细密的结构。你像人连受造物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们怎么可能了解创造者的智慧呢？我们怎么人能够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感性，用我们的经验来说明说上帝应该这样，上帝不应该这样，上帝应该让我能够善终，上帝应该让我身体健康，上帝让我的孩子永远不会生病，上帝让我的父母亲呢能够活到200岁300岁到1000岁。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跟想法，我们期望说我的期望是这样，我认为上帝应该这样，我期望中的上帝应该是如此。那魔鬼呢，让借着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来怀疑说，怎么上帝的作为跟我期望中的上帝不一样呢？我期望中的上帝应该是我心想他就帮我事成才对啊，我心里想这样然后他就帮我成就了，我应该有求他就必应才对啊，我应该有病他立刻就医治啦，我缺钱他立刻就送钱给我啊，我没有车子他立刻就给我一辆便车，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我们心目中的上帝都是如此的，但是上帝却不是按我们的期望来做事的。那我们约伯他终于体会到说，我受造物我都没有办法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创造者呢？我从前风闻有神，我风闻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我风闻说上帝是我们的荆棘，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从前风闻上帝是全能的、全知的、全爱的。他从前风闻有神，风闻就表示说他听说上帝是这样，他的理解的上帝是如此啊，听很多人讲说上帝是如此啊，在他心目中上帝应该按我所期望的就是如此。但是他经历过这些苦难以后，他才了解说，借着苦难上帝让他明白，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上帝不让我们避开死荫的幽谷，上帝却是在死荫的幽谷中他与我们同行，这是一个奥秘。上帝容许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与我同在。我们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得胜，就是知道说神与我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昨天我们讲过，我们会经历过喜怒哀乐，我们都一定会经历悲欢离合。约伯如此，大卫王是如此，亚伯拉罕是如此，扫罗、保罗是如此。戴德生五个孩子死在中国，他也经历过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他把自己1000英镑都愿意献给中国，1000条生命都愿意给中国，上帝怎么会让他的孩子死在中国呢？而且最后他的妻子，各位知道玛瑞亚，他的妻子玛瑞亚是因为得了热病，得了热病的话呢，他就在镇江这个地方，在中国的镇江这个地方他得了热病，那时候他刚刚生了小孩，那么他不能够喂那个孩子，因为他得了热病，他有身体上有细菌，所以那个最后新生那个小孩也因此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么爱中国的，这么设立的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怎么他会有孩子死在中国呢？为什么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人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想象，用我们的期望，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约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他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说，我就不讲话了，我不说话了。刚刚讲 steer 意思就是说我就静默不言，因为我在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用我的理性，用我的感性，用我的经验，用我的期望在说话，但是上帝的智慧远远大过我的智慧，天离地，东离西，是何等的高又何等的远。因此我等候耶和华，我安静的来等候他， 那这是我唯一能够胜过苦难的秘诀。他不用他的思想智慧理性来解释，他只知道说我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创造者，我是受造者，他是天父，我是他的儿女，他是主人，我是他的仆人，因此我好好的安静的来学习，来等候神给我开通，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明白。可能他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够明白，也可能上帝怜悯他，让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终于想通了，想明白了。那这是我们看到魔鬼对约伯的试探，魔鬼借着恐怖的、凶恶的、可怕的事情来试探约伯。好，我们看到这个对比，一个是感性的、柔美的、渐进的、悦人的眼目的、诱惑的方式来对待约伯，对待亚当跟夏娃，然后用约伯用凶恶的手段。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不是讲到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凶恶，试探是对亚当夏娃，凶恶是对约伯。对保罗也是一样，被监禁，被鞭打，被羞辱，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被鞭打，被监禁，被羞辱血流满面，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凶恶的手段。然后呢诱惑的方式，像约瑟他的女主人要诱惑他，这是用美色来诱惑他，然后亚当夏娃用美丽的果子来诱惑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情形是如此的魔鬼用试探和凶恶来对付我们。好，这是魔鬼的最厉害的两种手段。接下来对耶稣基督，对主耶稣，魔鬼知道耶稣基督是他最厉害的对手，对不对？因此当他试探耶稣的手段也是最厉害的手段。亚当是人，约伯也是人，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首先是耶稣在旷野，旷野就表示这是没有人的地方，旷野是孤单一个人的时候，甚至耶稣在旷野一个人的时候。接下来是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以后，受他的洗，也就是说耶稣刚刚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接下来就到旷野去，魔鬼就来试探。那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就表示说耶稣还没有出名，耶稣还没有行过神迹奇事，耶稣也没有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也没有使死人复活，耶稣呢没有显扬他的名声，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人看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一个木匠的儿子是没有什么 出席的，在当时是不受人重视的他受了约翰的洗，你看他连他都需要受约翰的洗，那显然他应该是像约翰的门徒一样了也就是说在人的眼中他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能力。这是耶稣在那样的一个时候来受魔鬼的试探，他不为人所知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接下来是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就表示说他孤单一个人，他不为人所知，然后他肚子饿的时候，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头脑就会发昏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力就会减低，因为你血糖太低了，所以呢会有一点昏迷的状态好，这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好，那么魔鬼怎么来试探他呢？魔鬼从人最需要的三个方面，因为耶稣这时候是道成的肉身，他是以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来活在世界上，因此他是有身体的需要。那他就从人性里面，从身体的三个最基本的需要来入手我们看魔鬼怎么来试探耶稣，这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重新来看首先魔鬼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中文翻成把石头变成饼，那饼的话呢，其实它原文是面包的意思因为犹太人最基本的食物是面包， 好像南方人最基本的食物是米，北方人最基本的食物是面食，那犹太人最基本的食物是面包，面包呢是普普通通的面包，就表示说把面粉然后揉成水，然后就发起来成了面粉，不像我们做的面包里面又有葱又有肉松又有很多的东西它这个面包就是一个平平白白的一个面包而已。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日用的食物。这个试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但是各位注意到魔鬼在这里用的词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各位注意到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问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若是神的儿子表示说我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为什么我会饿呢？为什么我禁食40天以后就会饿了呢？好，我若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就表示说你有神的能力咯。你既然有神的能力，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能力来使石头变成饼呢？各位看到这个试探这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玄机在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在里面，让他怀疑上帝，怀疑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子吗？那我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饿呢？我若是神的儿子的话，我应该有能力，一方面是有能力不饿，一方面是有能力使石头变饼，石头遍地都是，那把石头变饼又不是要把石头变成山珍海味吧，也不是要变成满汉全席啊，只是变成面包嘛，就是变成最普通的食物而已。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要受饿呢？我既然神的儿子，为什么我的孩子要生病呢？既然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得产后忧郁症呢？我既然是神的儿子的儿女的话，为什么我会遇到车祸呢？我为什么会遇到绝症呢？这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我若是神的儿子，我若是神的儿女，我若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情呢？好，这是一个怀疑，让我们心里面产生怀疑。然后接下来他从最基本的需要，把石头变饼，这是最基本的需要，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这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是各位知道人性的缺点就是我们会有欲望会不断的升级。各位都听说过 Abraham Maslow 就是这位心理学家，他就讲到人的需要会不断的升级的，从最基本的需要，然后今天变成要越来越好的需要，变成享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人的欲望会不断升级的。从基本的需要，我们会希望能够更享受一点，更好吃一点，更甜一点，更好更多一点的佐料，更多一点的添加的东西那能够更好吃一点，然后呢再变成奢侈的需要本来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在座各位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留学生出来的，做留学生的时候能够吃蛋炒饭就已经很高兴了，能够吃三明治就很高兴了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很多留学生呢，他们说他们都是礼拜天的时候呢做六个 sandwich 那个 sandwich 然后冰在冰柜里面每一天上班的时候拿一个 sandwich 然后呢就放在他的实验室，到中午的时候冰已经融化了，已经不会变成像冰块一样了，然后就吃那个 sandwich 每一天都是如此，每一天就是然后第二天再拿第二个 sandwich 礼拜天做好，然后礼拜三再拿第三个 sandwich， 礼拜四拿第四个 sandwich， 就是这样那时候呢非常的贫苦，非常的清寒，但是呢日子还是很快乐因为我有 sandwich 可以吃，我不用再去买食物，我不用再花很多的钱，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或者是礼拜天蛋炒饭，然后呢礼拜一吃蛋炒饭，礼拜二再吃蛋炒饭，礼拜三再吃蛋炒饭，那时候就是这样。但是等到我们毕业了，我们工作了，我们开始有收入了很高了蛋炒饭不能满足你了要再加碎肉，要再加洋葱，要再加很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蛋炒饭呢就没有办法成为满足了。这是表示说我们从最基本的需要开始进入到享受的需要，然后再变成奢侈的需要英文叫 need， 然后呢变成 want， 从 need 变成 want。基本的 need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你成为 want 以后呢，你这 want 就没有满足了。就没有标准了就从最基本的要到最奢侈的都是我 want， 也是你的期望升高了，你的欲望升高了，那这是魔鬼的试探。 各位想想看，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吗？不知不觉落入这样的试探吗？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住在学生宿舍里面啊，那时候有一个床就很高兴了，有一个桌子可以坐就很高兴了。啊，渐渐我们后来毕业了以后，开始买房子，先住在公寓里面，先住在啊 townhouse 里面，然后再来开始就要 single house， 然后再来就要选区，然后啊500 square feet 不够满足了，要5000 square feet 啊，你才觉得不够大啊，也就变成我们的欲望会不断的去升高。那你要5000 square feet。如果你有能力付是可以的，但是5000 square feet 那 mortgage 可能一个月要5000块，好，那么你就要做牛做马来养这个5000 square feet 的房子。我昨天不是讲过吗？我们在洛杉矶的 PV， 我们要在海边看到太平洋的话，那你就要至少200万或300万的房子，那你就要早出晚归，然后呢，把那个美好的风景给墨西哥的阿姨看，然后呢，自己呢去做牛做马哈。啊，为了要养这个房子，总之就是如此哈，就是我们啊欲望呢会不断的升高。那么你如果一生在追逐这些欲望啊，从基本的食物到更好的食物，到更美的食物，到更好吃的食物，到山珍海味，那我们就一生在这些欲望当中，肉体的身体的需要当中，会耗掉我们大部分的生命。好，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从身体的物质的需要。第二个，我们看到啊，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说，你到殿顶上去，然后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万个人在当时的圣殿，哈，那个叙利王所盖的圣殿有所罗门的廊子，那个所罗门的廊子呢，就可以住10万人、20万人都可以住了，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各位如果去以色列，那通常观光的时候一定会到那个地方。那在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当时的规模啊，它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啊，圣殿。然后呢，圣殿的殿顶就是啊，殿顶的地方呢，就等于有十几层楼高那样的高度。所以从殿顶上跳下来的话，你看这么多的人看见耶稣，刚刚讲过他是拿撒勒人，是木匠的儿子，他啊没有人认识他。那如果你从殿顶上这样一跳下来，飘的这样飘下来啊，然后啊，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哈，这样就飘下来，然后呢，居然没有受伤啊，然后呢就很稳的站出来，然后呢再拨一下头发哈，哇，你想想看啊，这个那种潇洒的样子哈，不知道多少的人要崇拜他，多少人要被他迷住了哈，也就是说被肯定、被称赞的需要哈。被肯定、被称赞的需要，那这是啊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者一个刚刚侍奉的人，或者是一个一个还不为人所知的人，他需要被肯定、被称赞。好，被肯定、被称赞，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人性的基本的需要。但是你借着超自然的这一种的表现，借着所谓的神迹奇事，要来得到别人的肯定和称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也落入这一种试探当中。这种试探呢，就是我盼望得到肯定，得到称赞，我盼望被人认可，我盼望能够得到众人的赞赏，我盼望得听到很多的掌声啊，这是人的一种欲望。这一种欲望呢，使我们释放的时候呢，我们追求肯定，追求称赞。当我们被肯定、被称赞以后，心里觉得我才踏实，我心里面才觉得啊，我有一点信心啊，我觉得我所做的好像没有徒劳啊。那这是一种试探，特别对我们这些释放的人啊，我们这些释放的同工们啊，我们当中我们有有传道人，有长老，有执事，有小组的组长，我们有带领查经的，我们有诗班的班长，或者我们诗班的班员，我们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如果只为了要得到肯定跟称赞的话，你不知不觉就寻求人的喜欢，寻求人的肯定，寻求掌声，而不求献身。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跟试探。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魔鬼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试探他。那各位想想看，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我在回想我自己侍奉的时候，特别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在意别人的褒贬。如果我有讲到的话，通常讲到之前一个礼拜睡不着，讲到之后一个礼拜也睡不着。 讲来之前一个礼拜睡不着，为什么？因为紧张了，这个可以想象，因为紧张，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语无伦次啊，到时候会不会讲到40分钟结果20分钟就下来了呢，会不会如此呢？或者会不会像我昨天一样讲白字或者写了白字出来呢，或者是会不会讲的经文很不恰当，或者是不按上下文的原则呢，会不会我讲的很无聊，大家都打瞌睡的呢，好像那个油推骨一样，就从窗台上掉下去呢，好，会不会有这些现象呢？我总之就是自己在那边想象，自己还没有到，先自己想象中这种最坏的情况都发生了，都会发生。然后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希望说今天也许就下大雨吧，就地震嘛，然后就我就不用就可以不用讲了哈。但是结果又不地震又不下雨，还是必须要讲啊。所以呢在讲到之前一个礼拜都睡不着。那么为什么讲到以后一个礼拜也睡不着呢？讲过了，按理说应该就过去了嘛，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我就想说，我那天在讲的时候，这位弟兄他怎么皱眉头呢？为什么有一个姐妹呢一直看手表呢？是我嫌了我讲的太长了吗？是不是怎么很多人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呢？我就开始在那里想象说，他大概在批评我，大概他不喜欢我，他觉得我很 boring 很无聊或者是可能他们觉得我讲错了。总之我又开始睡不着了，因为我在那里想象说，到底他们对我的评语如何。你看，事先是紧张，事后也紧张啊！为什么？因为我很需要得到肯定，得到称赞。如果没有人来称赞我，我就觉得若有所思；如果很多人鼓掌，但是鼓掌声音很小，我也若有所思若是没有人来跟我握手，我也觉得若有所思；若是有人没有跟我握手，然后就转头走了，我想说他一定是很不喜欢我。总之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人人就会有很多这种软弱或者是被肯定被称赞的需要那这是魔鬼可以借着这个来试探你。按理说讲道应该是一件很属灵的事情，但是属灵的事情也可以成为魔鬼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们诗班献诗按理说应该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是赞美神的事情，但是献诗在诗班献诗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骄傲或者成为我们沮丧的原因总之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为己，就是一个老我在我们的里面，那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以自我为中心的灵修，以自我为中心的任何的摆上，都可以成为魔鬼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的机会。因此魔鬼对耶稣，你看这是当时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是还没有行过神迹奇事，没有使死人复活的时候，没有讲过天国的真理的时候，是还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魔鬼用被肯定被需要来试探他。好，第三个我们看到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说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如果拜我，我立刻给你万国的荣华。耶稣基督他是得荣耀，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以后得到最大的荣耀。但是各位记得，耶稣基督得荣耀不是速成的，因为拜魔鬼然后就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不管魔鬼是不是真的可以给他，但是魔鬼来试探他说，你不要经过十字架嘛，你何必还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这么痛苦，何必要经过这一条道路呢？你看，你只要拜我，我立刻让你有荣华富贵。但是耶稣拒绝他，因为耶稣说，我来，人子来是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来走的是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一条窄路，十字架的道路呢，不是被人所认可的，不是被人所称赞的。十字架的道路呢，是要经过许多的苦难的。但是耶稣他经过十字架才得到荣耀。基督这样受难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耶稣在以马忤事的路上对那两个门徒所讲的话。耶稣凡事给我们做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受苦。那基督徒，当我们决定要跟随基督的时候，你就一定是一条受苦的路。因为即使是在美国，在这个信仰自由的地方，今天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在公司里面 或者在法庭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通常他就不选你当陪审员了哈，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就想象说你是基督徒，大概你就会很偏执，或者你会立法主义，或者你就会有偏见，所以呢就不选你当基督徒了。我去过陪审团，我很常常被招去当陪审团，然后我也很也有机会坐到陪审席，就是12个陪审员的位置哈。然后等到他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我当然必须说我是一个传道人，他立刻把我叫下来，那个辩护律师立刻把我叫下来，因为他想说你大概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的话呢特别我遇到的都是家庭暴力，还有非法拥有枪支就是拿着武器，非法拥有武器啊，或者是我最到最多的是家庭暴力，就是我坐到陪审席上面遇到好几次都是家庭暴力。我一讲说我是基督徒，他立刻就把我调下来，那个辩护律师立刻把我调换下去。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我很想当一次陪审员，但是就是没有机会。那么一般人心目中他还觉得说你是基督徒，特别又是传道人的话，你一定是有偏见的，你一定是什么总之他们大概心中有很多想象好，你在公司里面或者特别在学术界里面，你如果说我是基督徒，你是一个科学家，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会觉得说那你是迷信创造论的，你是反对进化论的，你是还没有科学实证你就有结论的很多人会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那更不用说在一些无神论的国家，或者是穆斯林的国家，你若是基督徒，一定要受苦。即使不是受苦，别人也会讥笑你，或者别人会轻视你，或者别人会怀疑你那很多人很多当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做中国学院的施工，那很多人他在美国信了主以后，回到家乡去探亲，或者去讲学，或者去访问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是不是你在国外太寂寞了，太空虚了，在美国的生活太困苦了，所以呢你就遁入空门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理解你，理解你你们在国外太辛苦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宗教来做你的寄托。很多人是这样讲的。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呢，是他们如果信了主以后，父母亲就会警告他们说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你现在相信有神论了，你在社会上会被人所遗弃，或者你对将来的前途会有影响，或者你就变成少数民族了。就是很多年轻人他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父母亲说你有一个信仰是可以，但是不要信得太沉，不要信得太迷，他说不要走火入魔了。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跟我这样说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父亲发给他的短信说你的表弟最近从上海来北京，那结果呢他来北京你都带他去参加什么基督教的活动他说我劝你你应该不要走火入魔他真的给我看他爸爸写给他的短信然后他说你有宗教信仰，得到一点心神寄托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居然整天去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说你将来的前途你要考虑而且你要想想看你将来你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他说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你现在变成有神论的人，你就变成少数人，你是变成边缘人他父亲就跟他讲这些话。总之就是我们进神的国会遇到许多的艰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长在拿撒勒他成为木匠的儿子上帝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的荣耀尊贵是从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才得到的因此魔鬼让耶稣说你不用经过十字架吧，你来立刻拜我，我立刻让你速成的得到能力，得到荣华，得到富贵这是一种试探。我们在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也会有这种速成的试探速成的试探。我们盼望经过某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就立刻被大大的改变，我们也许痛哭流涕，或者我们有超自然的经历，我们看到天开了，或者我们看到保罗一样有大光照着他。那保罗有大光照着他，我们很羡慕了。我们这边好像阳光不太多我们不太容易被这样照下去 但是上帝要让你在每一天的灵修中，在你的失败中，在你的困惑中，在你跟同工冲突的过程当中，学习忍耐，学习饶恕，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祷告等候，重新得力。上帝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绝大部分时候不是让我们遇见大光，也不是让我们看到天上开了，上帝要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日积月累的慢慢的成长，让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上帝有时候会显出神迹奇事，上帝有些时候也许真的用大光来照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是不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也有一些人确实上帝给他有这样特殊的经历，但是我要强调，这是特殊的经历，这是特例，不是常例，不是通例。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日常的生活中日积月累的去学习成长，学习成熟，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十字架道路当中经过逼迫，经过患难，经过困苦，经过被迷惑，经过被诱惑，经过被凶恶，这些都是我们在十字架道路当中一定要经过的。但是耶稣基督上帝让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魔鬼断章取义的来引用圣经让我们进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面。我们看到总结来说，魔鬼所用的伎俩是什么呢？魔鬼的诡计总结来说，第一个就是试探刚刚讲的柔性的慢慢的用美色美景美名美食美衣让我们进入这些试探当中，魔鬼来控告我们，像对约伯一样，魔鬼折磨我们用凶恶的手段，魔鬼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很善良很好，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受到他的诱惑魔鬼他会用辖制的方式让我们被他所辖制，电动游戏、电视，或者是一些所谓恩赐的追求我们可能都受到他的辖制，当然用房子、用金钱、用许许多多的一些所谓美好的东西来辖制我们怀疑，让我们怀疑上帝话语的绝对性。最后第七个，我们看到魔鬼会说谎，他借着谎话，借着谎话让我们自欺欺人，让我们以为上帝不是这样说，让我认为我已经是很完全了，让我认为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让我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嘛，小小的缺点没有关系这些都是魔鬼善用的手段好，我们怎么来胜过魔鬼呢？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我们胜过魔鬼的最重要的原则首先第一个，耶稣当魔鬼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代表说我们要认识到底我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魔鬼问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我是神的儿子，我对我的身份，我对我的归属非常的清楚，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浪子。当浪子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跟猪来抢食物吃呢？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说我是父亲的儿子，我是一个富有的丰富的父亲的儿子，我为什么要落入这么可怜的光景中呢？当他认识到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他才回家。但是他觉得我不配做父亲的儿子，我做奴仆吧，这是人的一种理性，人的智慧他想说我用人的智慧来补偿我对父亲的亏欠，那他的父亲要不要他去做雇工呢？让他来补偿呢？让他学一点教训呢？他的父亲给他带上衣服，穿上衣服，给他带上袍子，给他戒指，表示说我仍然承认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第二个耶稣得胜的秘诀，他说经上说，经上又记着说，耶稣讲经上又记着说，表示说你魔鬼断章取义， 但是我按照准确的解经的原则，按照上下文来引用圣经，让圣经成为我的基础，成为我的依靠啊。对圣经的真意有很清楚的肯定啊，唯独圣经，而不是按照时代的潮流，叫弄潮儿啊，就不是按照时代的潮流，大家这么说，我就跟着这么说啊。我有很清楚的、很肯定的圣经的根据。比如说当前我们面对婚姻，面对所谓同性恋，面对台湾不是在讲说多元家庭啊，这些很可怕的一些思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婚姻的基本原则，创世纪第一章后面那边讲的，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就要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呢与妻子联合，表示说这是一男一女的关系，一男一女的关系，然后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一生一世的关系。我们再讲一次哈，圣经里面三个基本的婚姻，第一个是一男一女，再第二个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是我们圣经中对婚姻的最基本的原则。那不管现在的时代潮流是如何，不管现代的的大法官怎么来解释它，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告诉自己，也教导你的子女，让他们遵守圣经的原则啊。我到底听从谁呢？我听从神的话。第三个，到底他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神是谁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上帝是主，是我们的神啊，我单要侍奉他。当魔鬼来试探耶稣说，你可以拜我，我就给你万国的荣华，你从殿里上跳下来，别人就肯定你，称赞你说，哇，这个人一定是神的儿子了，因为上帝给他超自然能力。他说你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是要侍奉神，不是要侍奉自己，我是要侍奉神，不是要侍奉人的称赞，侍奉人的肯定啊。耶稣基督的侍奉，很多人不肯定他，甚至连他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也有很多也有不肯定他的时候，连施洗约翰都有怀疑他的时候。但是他知道我是谁，是上帝差派我来，要完成上帝托付给我的使命。即使人不肯定我，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知道我是单要侍奉他，不是侍奉自己，不是侍奉别人哈。那这是我们胜过魔鬼的秘诀。好，我们最后来读一段话哈，这是 Tozer, A.W. Tozer, 是宣道会的一位神学家哈。那 Tozer 他写过很多本的书啊，其中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有些信徒为了全神贯注的抵挡邪灵，对魔鬼神经过敏，而且极度神经质和迷信。圣经教导我们要将主放在自己眼前，成为仰望的中心。就算撒旦逆伏在我们身旁，他也只能退居一隅，就如耀目的阳光下的一点阴影而已。把仇敌赶出去的秘诀，就是把基督存在心中。羊群只要紧挨牧人，就不怕狼来偷袭。撒旦并不怕善于祷告的羊，他只怕牧人。好，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魔鬼很厉害，魔鬼很猖獗，因此很多人往往神经过敏。神经过敏就是什么都是魔鬼的作为，什么都是魔鬼的作为。像今天如果我们麦克风坏了，我们说哦，这是魔鬼在破坏我们，其实是因为没有好好保养，所以麦克风坏了，不要去冤枉魔鬼。好，我们这个叫 remote control 啊， out of control。 好，那么是电池不够了，我们换一个新的电池，不要去冤枉魔鬼啊，不要神经过敏。意思就是说啊，魔鬼虽然很厉害，虽然魔鬼无孔不入，要趁虚而入，但是其实我们不用那么紧张跟害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是牧羊人，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喂养舍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秘诀是紧跟着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紧紧跟随耶稣基督表示说，我们的心是与基督耶稣基督相连的，随时的祷告，随时的亲近他。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先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那我们紧紧的依靠他，仰望他，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得胜。那我们紧紧的依靠仰望他，你会发现其实 狼不怕会祷告的羊，因为羊再会祷告再强壮也敌不过它，但是只要跟着牧人，那么狼就不敢来侵犯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我们不要那么紧张。好，我们思想几节的经文，让这几节的经文呢，随时随时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随时读这几节的经文。好，约翰福音14章30节，来，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各位记得约翰福音14章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跟他门徒讲的一段很长的话，从13章的后面一直到15章啊、16章、17章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话，而且在最后的时候来劝勉他们。耶稣说，我离开你们以后，这世界的王就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就是魔鬼在我来看的话根本是毫无所有的，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约翰一书4章4节，来，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就比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不要太紧张，不要那么害怕。魔鬼虽然厉害，但是耶稣基督比他更大。马太福音16章23节，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耶稣责备彼得的话，因为彼得体贴肉体，他说，耶稣啊，你不应该去被捉拿，不应该被钉十字架，不应该受审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刚刚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立刻就体贴肉体了。那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不是彼得是撒旦，而是撒旦借着彼得的这一种爱心，借着彼得的这一种人情他要诱惑他，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每一次当你感觉撒旦在诱惑你，或者你遇到攻击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这句话，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撒旦退到后面，那么前面是谁？耶稣基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为撒旦在你的里的前面的时候，那么他就用三恶树的果子，用从殿顶上跳下去的这一种的虚荣心，接着很速成的得到能力，得到荣华尊贵的这样的一些诱惑，接着美衣美食美名美色来试探我们。因此我们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那我只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我只看着耶稣基督，我跟随他而行，让上帝的话语，让圣灵的工作，让弟兄姊妹的彼此的扶持关心和提醒我们来这一个得胜的人。每一个礼拜背这三节的经文，然后呢向着心上感恩祈求，用这些经文呢来向魔鬼宣告，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得胜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试探，在世上我们会遇到各样的困难，会遇到各样的危险，会遇到各样的攻击，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感谢你，你的话语是这样的真实，也感谢你，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在世上也是何等的真实。当你真实的话语面对我们真实的挑战、危险、试探、引诱、凶恶的时候，必定得胜而有余。主，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一方面警觉魔鬼的作为，但是一方面我们也靠着你刚强壮胆，继续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些弟兄姊妹，他的家人、儿女、配偶、父母亲正遇到苦难，遇到各样的难处，或者我们正不知不觉落入这种试探当中，骄傲的、美名的、美食的、美色的试探，或者是一些想要求荣耀、求尊贵、求速成的得胜的这样的试探当中，主啊，求你做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成为得胜有余的人。你在旷野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你也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中行。你如何得胜，我们也靠着你同样的来得胜。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省察，更多让你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